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理，离障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宣讲第八品。第八品呢，在宣讲发菩提心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在宣讲如何修持这个如来行的方式。这个呢，分略说和广说。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主要是次第的宣讲六度各自的修法。六度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五度净律度。净律度当中呢，分了十个科判进行宣讲，其中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第二个科判。先说净律之为品，那么净律的为品呢，就说是主要是从他的这些这个外在的财富，就说自己执着外在的财富方面呢，就是产生对于修净律的一种障碍。一切财物祸害因寻觅棘手而痛苦，傲慢贪爱利色真如是引入恶趣中，障碍善趣之正道，故当少欲具之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宣讲到的这个净律的为品呢，是一切财物，一切财物呢是祸害的这个因。那么一切财物祸害因的意思呢，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财物本身呢，它是一种无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所谓的祸害因，因为呢，就是说这大菩萨也好，阿罗汉也好，一方面呢，在这个财物方面呢是没有任何单着的，没任何单着，所以说他们就财物对他们来讲呢，就不成一个真实的障碍，不成一个真实的祸害因。那么现在呢，对于我们初修学佛法，尤其是商学当中还没有真实升起净律的这些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从这个侧面容易对于财富产生这些这个执着。一般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性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大量的财富涌现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内心呢很难以把持，很就是说不容易真正做到这个对这些财富不贪执。所以说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讲，有财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逐渐逐渐会对财富进行贪执。那么如果没有财富，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财富已经从根本上厌弃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财富他就不会去追求财富。从这个正面讲的话，财富就不会成为这个祸害之因。这个是总说。那么下面呢，分说这样一种产生祸害的这些种种的分类，寻觅棘手而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三类痛苦。那么三类痛苦呢，都是源这个财物而产生的。第一类就是寻觅，第二就是积，这个积就是积累，第三呢就是守护。那么什么叫寻觅积累和守护呢？这个是从初中后三位而讲的。最初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财富，他就想要去这个获得，要获得必须要寻觅。所以说呢，这个看世间上的这些很多人呢，就是去打工啊，或者说是做生意啊，或者说是这个上班啊等等，这方面就是在没有财富的情况下呢去寻找的。这个方面呢，在最初寻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就是这样的一种寻觅的痛苦。第二个是积累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有的寻找到了一点财富之后呢，当然不能够满足的。因为现在的物质生活的标准是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当只是寻找了一点钱财的时候，只能够养家糊口，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积累必须要积累，从无到有，从有的话从少到多。这个方面再要积累的话，也必须要这个感受很多痛苦。因为一方面呢，要就说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开销这方面需要一部分，在这些开销之外呢，还需要积累的话，这个方面必须要精打细算。在一般的这个家庭的话，就必须要精打细算。那么如果是这些就是有稍微有能力的这些老板呢，或者其他人呢，他也需要想方设法的这个节约，或者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的这个积累。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或者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在最后的时候要守护。守护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把这些钱财没有好好的这个使用，或者说是没有好好保护的话，很有可能被小偷偷走啊，会被强盗盗走啊，或者说是通过种种方式流失。所以说呢，要想方设法的守护它。那么以前的这些富人呢，为了自己的财富不丢失呢，他也请很多这个看家护院的这些保镖啊，或者说很多这样一种武师，现在的话开始这个保日夜的开始保护自己的财产。一般的人呢，没有这些能力，他也是要这个想尽办法来这个守护自己的财产。那么在守护这个财产的过程当中，白天有白天的这个忧虑，晚上有晚上的忧虑，所以说呢可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痛苦。总之呢，人们都没办法逃脱寻觅积累守护这三种这个痛苦的，这就是三类痛苦。下面呢就是说是 通过这样财富引申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方面。那么前面寻觅积累和守护呢，没有从烦恼层面去宣讲，它主要是从痛苦层面讲的。那么除了这样一种痛苦之外呢，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烦恼，傲慢、贪爱、利色、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傲慢、贪爱、利色、争呢，如果有了财富的人呢，他就会傲慢，就认为自己有钱，方方面面的是高人一等。这个时候相对当中就会引发这些这个傲慢的痛苦啊，经常看得到有些有钱人的话，在一般的这个人民面前，在一个贫穷的人面前呢，趾高气扬的这个样子，实际上就是表现一种内心的傲慢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贪爱，贪爱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财富之后呢，他对这个已经获得了财富，他就会激起了贪爱啊，就是说是这个贪爱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获得之后呢，他啊。对于这样一种财富的这个本体呢，牢牢执着不舍，非常的牵念，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有了这样一种财富之后呢，他有了一部分，那叫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比如说得到了这个一万的话，要想五万、十万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贪爱真上的表现。还有就是利色，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当然有比较富裕的人，他自己有了钱财，他会这个布施，但是很多人呢，越有钱越利色，就这样的。那么人们呢总是这样想，这笔钱呢我要留着啊。要作为这个根本，然后如果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再获得一边啊，再获得一笔钱财的，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布施，可以用来供养。但是当他获得就是又获得第二笔的时候呢，他就想啊，第三笔用来这个布施或者等等。总之的话，就是说有钱的人呢，很多时候都是比较这个吝啬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吝啬的增长，如是引入恶趣中。这个方面就是讲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通过这样痛苦它的一种作用或者它的果。相对当中，如果升起了傲慢、贪爱、吝啬呢，啊，通过这样一种烦恼就会积业，有了业之后呢，那么就会引入恶趣当中感受痛苦。这个就是直接从贪爱财富而讲到了这个后世的比较严厉的果报。那么如果从现实来讲的话，相对当中有傲慢、贪爱、吝啬呢，相对当中也是不快乐的啊，就因为他这些都是这个恶业的相续，恶的烦恼的状态，所以只要有了这些呢，相续当中就不快乐。然后呢，就后世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业呢，引入恶趣当中受苦，障碍善趣之正道，故当少欲及诸足。那么就是说，从修法的侧面来讲，从相信因果的修行人的这个相续来讲的话，这些贪着财物、生起傲慢等等呢，它会障碍就修善法。如果障碍修善法呢，就会障碍善趣。然后呢，障碍善趣是修到了一个障碍。然后呢，就是说对于正道，比如说此处所讲的禁律来讲，那么一个人脑海当中全都是这些财富的话，白天都是这些财富，晚上也是这些财富。如果他要静下来想打坐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还是这些财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没办法自信一处而开始修持这个禁律，这方面就是他的障碍。故当少欲及诸足。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的人，想要获得真正的这个禁律，想要遣除心地的唯品的人呢，应该修学这个少欲知足这个功德。少欲知足的相学当中呢，容易产生这个禁律啊，就是说是他的恶业啊，他的恶心和恶行这方面呢，因为少欲知足的缘故呢，很少现前，很少现前的缘故呢，从很大的层次上面已经遣除了他自己修禅定或者说是安住禅定的障碍。所以说呢，有的少于自主的功德就能够容易就是说现前禅定的境界。这方面前面一大部分呢，主要是宣讲到了直接宣讲到禁律的唯品这个方面的。后面这一句呢，教诫我们呢，如果想要遣除唯品，要修持禁律的话，必须要少于自主。身外之物的一切之财都需要寻觅守护，使遭受损害心不喜乐，升起贪爱供高我慢、虚伪狡诈等诸多不善业的根源，能够使人们下堕恶趣，因此必须舍弃财产。那么这些这个财富，这些都属于身外之物。那么身外之物的这一切的资具呢，就最初没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寻觅，有了之后呢需要积累和守护这个方面是一种痛苦。而且呢，就是说在寻找过程当中呢，是遭受这个很多损害的遭受各种各样的损害，有的时候是身体的损害，有的时候是心的损害。比如说有些穷人，他在寻找这些资具的过程当中，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方面呢也容易受到这些损害，尤其是心方面呢也会受到很多就是说失望啊、忧愁、坚壁啊等等很多很多这类的这个损害。如果是富裕的人呢，富裕的人他虽然不需要去操不需要去真正去身体去劳作不像这些苦力一样的需要去搬很重的这些物品，但是呢他自己从早到晚也是要这个拼命的这个运作他自己内心当中呢也是感受心的痛苦。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获得了财富 不一定啊，不一定就等于已经获得了安乐，他自己呢还是要因为追求财富而受到损害的。心不喜乐啊，因为他自己有所贪求、有所执着的缘故。那么，只要有所执着，当他这个执着的唯品出现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出现这个不喜乐的这种状态。而这样的唯品呢，是非常容易现前的。所以说呢，每一个追求财富的人，相信当中心不喜的状态呢，也是频频出生的。升起贪爱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自具啊，因为这个财富就是这样的，犹如盐水一样。那么，犹如盐水一样，你获得了喝了盐水之后呢，你想要通过盐水喝盐水的止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喝了盐水之后呢，越喝越想喝，然后最后呢，就说是没有穷尽的。那么追求财富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得到一部分财富之后呢，他还有更高的目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相续当中不会因为得到了财富而止息啊，他相续当中贪欲之火呢，根本不可能因为通过这个得到财富而止息。那么相续当中的贪欲之火，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呢，这些财富得到之后呢，就像这些柴一样，就像这些这个汽油一样，越往上加，它的这个火呢是越来越这个茂盛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升起贪爱的因，还有功高我慢的因。自己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呢，就认为自己方方面面的圆满了不起，所以说非常容易产生功高我慢。而功高我慢一产生之后呢，就最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最容易发现别人的过失的，就是这个功高我慢。所以说呢，如果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见自己过失、不见他人功德的状态的时候呢，是难以修持正法的，虚伪狡诈。那么就是说尤其是这些这个商场上面的人呢，那么为了获得很多的这些这个利润，获得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钱财，那么必须要以虚伪的方式、狡诈的方式来赚很多钱，所以说呢，这些虚伪狡诈都会出现，还有等等等等诸多不善业的根源。那么通过这些这么多不善业的根源呢，就能够使这个人们呢下堕恶趣，因此必须舍弃财产。那么现在修道的这个目的呢，不是为了下恶趣的，修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殊胜的净律或者解脱。那么所以说呢，因为前面分析了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就是如果是针对善根利智者来讲呢，不一定成为过患。但是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善根利智呢，就可以一个一个分析。如果按对照这样讲义对照这样一种这个含义，认为自己不是善根利智的话，还是应该按照无关尊者指出的教言，必须舍弃财产也就是说必须要舍弃对财产的贪执。那么舍弃财产和舍弃财产的贪执这两方面呢，我们说应该是有层次的。以前我们在讲开启修行门分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所谓的舍弃财产和舍弃对财产的贪执，这应该是两种境界。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呢，一部分人呢，他可以拥有财产，但是呢，他对财产的贪执已经舍弃了。这个时候呢，财产对他来讲呢，不算是一种不算是一种障碍，就这样。那么如果对这一部分这些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有财产没有财产对他来讲呢，不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他相续当中对财产的态度，对财产的贪执呢，已经彻底的泯灭舍弃了。那么对于另外一类人来讲的话，一方面要舍弃财产的贪执，一方面也要舍弃财产的本身。这个就是初学者。初学者呢，我们就说是初学者相学当中对财产的这个贪执是从哪个地方产生的。初学者相学当中对财产的贪执直接的根源就是财产本身。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说要修道，要修道呢，我们说要对财产不执着。一方面呢，就是说拼命的要去这个收集这些财产，这个方面就是矛盾完全就是矛盾。因为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状态本身就是对于财产极其贪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去寻找很多很多这些圆满的这个妙喻的话，这个方面我们说要舍弃对财产的贪执，那就成了一句空话了。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两种层次。分清楚两种层次之后呢，自己可以去对照，到底自己现在是处于舍弃财产本身的状态吗？还是到了舍弃对财产的贪执的状态？这方面呢，可以自己去对照。龙树菩萨说：“集财、守财、寻财苦，当知财聚无边祸。”龙树菩萨清净书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要积累财产、守护财产、寻找财产，这个方面都是有这样一种痛苦的，都会产生极限的痛苦。当知财聚无边祸，所以说应该知道了这个财富对于初学修行者来讲的话，具有无边的这个，它是产生无边祸害的这个因，产生无边祸害的根源。因此，我们应当修学自主守欲。所以说呢，对于初学者来讲，或者说对于这个渐次的更新来讲，就应该修学自主守欲。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修学自主守欲呢？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分开宣讲的。因为在菩萨城当中呢，但有些戒律当中他并不赞成自主守欲， 少事或者说少欲，在菩萨戒律当中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菩萨他作为大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发了菩提心，他要就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话，就是别人啊，就是说众生对他发起了信心，给他供养的时候，给他供养的时候，如果说我是知足少欲的人，我不能收你的这样钱财，不能收你的这个财富。从某个侧面来讲，就是犯菩萨戒啊，犯菩萨戒一些恶作或者一些轻罪。这个方面呢，对于菩萨戒来讲，翻开菩萨戒的戒条，一个一个对照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并不赞成啊，这个菩萨必须要像小乘行者一样，一个一个做到要知足少欲，在就说是这个必要的前提下，或者在菩提心摄受已经成菩萨的时候呢，啊，这个戒律如果还要去知足少欲的话，从某个侧面来讲就是犯戒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就分到这个层次，对于菩萨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一般的小乘的这个修行者，或者说对于这个生初地心的阶段。相对当中现在是主要开始修初地心的阶段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修学知足少欲。知足少欲呢，就是这个去入佛门或者说是这个积累功德的第一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不是这个决定的，不是决定的意思呢，就是看自己的这个内心，还是一样的看自己内心的状态。这些内心到底是处于菩萨的状态吗？还是说是处于这个小乘的这些根基的状态，或者说是属于共同乘的初地心的状态？如果自己相对当中认为应该以利他为主啊，不应该以自利或者说自我修行自我功德为主，这个方面也不一定要就是说去修学知足少欲，也是对照自己的相续去定夺的。亲友书云，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乃为最殊胜，是故应当常知足，知足无财真富翁。那么佛陀宣讲一切的财产当中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有很多种类。那么有平时世间上的人所认为的这些这个衣服卧具等等这些财产，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相续当中具备的某种功德叫做财产。那么佛陀呢就宣讲，在一切的财产当中，什么财产最好？知足的财产最好，知足少欲的财产，这一类财产是最殊胜的财产，是故应当常知足。那么就是佛陀已经宣讲了这个知足它是一种最殊胜的财产之后呢，就教导后续的学者，所以说应该恒时具备这个殊胜的财产，也就是说应该恒时修学知足少欲，知足才真富翁。那么就是说知足的人虽然表面上没有这些大笔大笔的钱，也没有这样一种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房屋卧具等等，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是真正的富翁。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过了，在所有的财产当中呢，知足的财产是最殊胜的，最好的最好的这个财产。所以说这个一个人相遇当中，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知足少欲的境界有了这样境界，而不是说在表面上装出来这样一种知足少欲，也不是说呢要在名声上得到一个知足少欲的名声，内心当中真正有了这个知足少欲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富翁他一个真实的富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在很多地方呢赞叹知足少欲。知足少欲实际上也是就是说是圣者种性，圣者种性。那么就是说圣者种性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要获得圣者的他的一种根基或者一种种性呢？知足少欲就是一种。如果相续当中具备了知足少欲呢，他就很快可以获得圣道。所以说呢，这个知足少欲就是获得圣道的一种种子，它的一种种性。很多地方，尤其是《俱舍论》当中呢，对这个问题也是做过宣讲的。所以这个问题呢，这个科判主要是宣讲的这个净律的唯品之后呢，来赞叹这个知足少欲的修法。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宣说知具为痛苦之因。这个也实际上也是和这个可以说财富也是和这样一种知具呢有关联的。前面只不过说是这个唯品方面，这个时候的是说知具是痛苦之因，二者之间呢是有关联。如生变伤即痛苦，财多痛苦较其多，知具乏少乐无穷，害少无有道敌惧，受众人赞助圣道，所事先少无牵挂，是故应当于恒时修学知足与少欲。首先呢，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进行宣讲。比如说一个人呢，身上有很多伤口，有很多伤口呢，就如身变身体上变满了伤口。那么就是说，每一个伤口都是引发痛苦的因，每一个伤口都是散发痛苦的因，就是这样的。财多痛苦较其多，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每个人一般的初学修行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就像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每一个财富都是触痛自己都是触动自己身体痛苦的因。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财富就极多的财富所引发的痛苦，要远远比身上这个伤口所引发的痛苦要来得多，来得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财多痛苦较其多的意思。我下面讲的知具乏少乐无穷。那么如果说是知具乏少呢这个人就说是这个快乐无穷，这个修行人快乐无穷。 当然呢，就是说是一般的人很难理解，没有钱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到处流浪，有什么痛，有什么安乐可言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完全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这种类型当中，自觉乏少，或者说安住于自住少欲的这种安乐呢，也不是一般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是一般的就是说是这个追求欲妙的人能够体会的。我们说是这个这样一种痛苦呢，是无光尊者他自己体会的。这样一种安乐，这种安乐是就无光尊者他自己体会的。还有这种安乐呢，也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些修行者他们已经体会过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自具很少的话，他就没有很多守护的，就好像身上的伤口越少他自己的就是说痛苦就越少一样。所以说呢，自具实际上是引发就是说一般的人升起这个牵挂的因。所以说呢，他就是自具也少，牵挂的因素就少，牵挂的因素一少，他自己的生活就极其简单，生活越简单实际上快乐就越多，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他基本的推理的方式。害少无有道地居，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他的自具乏少的话，害少，害少了就会就是他的这个伤害就会很少。然后呢，就是说一个人自具很少的话，也不会有道敌的畏惧。道呢就是这个强盗，敌呢就是怨敌。因为就是自己的财富很多，所以说呢，一听说什么时候闹强盗了，闹盗匪了，他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富裕的人呢，富裕的人第一个就开始这个恐惧了。还有呢，就是说他也会害怕我的怨敌这么多，我的怨敌又这么多，肯定白天晚上都是在盯着自己的财产在打这个打主意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升起这个恐惧。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自具，或者说是虽然有自具，他没有什么值钱的这个东西的话，就强盗来了抢也是抢这么多，怨敌来把自己的东西抢走也是抢那么多。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来讲的话，他自己的这个恐惧啊，他自己的痛苦就相对来讲已经少得多了。受众人赞出生的，还有其他的功德，就是受到众人的赞叹啊。众人的赞叹呢，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是世间上的人呢，看到自住少欲的修行者，他也会赞叹啊，这就是真沙门，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比丘，这个真正的修行者，真正。然后呢，就是这个众人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凡行者啊，同时凡行者。那么这些同时凡行者也会赞叹啊，这个人是真正安住于这个圣道，真正是按照佛陀的教言行事的人啊，也会赞叹的。然后呢，通过自住少欲呢，会注意圣道。前面我们讲这个是圣种啊，这个是四圣种之一。所以说呢，他既然是自住少欲，它是一种这个圣种的话，他就会安住于圣道当中，他就会一心一意的将所有的精力时间投入到修道当中，其他的这些自具就不再会分他的心啊，不会再就是说成为他修道的障碍了。所事宣少无牵挂。而且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所事因为他财富少的缘故呢，他的所事就非常少。财富多的人，他的所事呢，也今天打理这个事情明天打点那个事情，所以说他的所事就多。那么财富少的人呢，他就所事也偏少。然后呢，就是无牵无挂的。是故应当于恒时修学自主于少欲而不光尊者又一次开始教诫说，所以说修行者呢，应该在恒时当中修学自主，修学少欲，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修习这个禁律的侧面来讲，或者说从某个根性的侧面来讲的。那么如果说是换一种根性呢，那么就不一定要这样教诫，因为这样的教诫呢，有可能是引发对方痛苦的因。比如说呢，在四百论当中就这样讲过的，如果是一个人相续当中贪欲心重一个人相续当中嗔恨心重，那么菩萨在教化他们的时候用的方法也完全不相同。也就是贪心重的人呢，这个阿舍离这个上师呢，或者这个菩萨呢，就让他就说是这个吃坏的东西，或者就是让他住坏的房子，让他就是说受很多的折磨，他相续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贪欲心就慢慢就会这个消解。如果对方是一个嗔心重的人，他本身嗔欲就重，如果再给他说你必须要这个自具要放弃，那个自具放弃，他就会升起反感。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教诫从这个总的前提，或者说从这个某个层次来讲呢，确确实实应该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一个如果能够这样教诫这个菩萨，这个教诫者本身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功德。如果不具备能够了知根性的功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因材施教。没办法因材施教的话，对于贪心重的人，也许就让他多积累自具；嗔心重的人呢，就让他自住少欲。这个方面也不是一个三巧的交界。反正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教义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已经做了宣讲。那么自己对照自己相续当中，自己贪行者是嗔行者，是怎么样一种痴行者？反正呢，对照这样都有一种这个可以说都有一种这个教诫的方式，从这个方面来做观察的是非常这个应力的。自住少欲之人必定会受到众人赞叹， 这个方面就是说，自主少欲的人呢，会受到这个众人的赞叹的。一贫如洗之人，也就无需繁复到底。从一个方面讲，他一贫如洗，好像从生活的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贫乏。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他既然一贫如洗，那么就不需要去防护什么到底，防盗门、防盗窗这方面也不需要装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不需要防护到底。啊，从这个啊，就说是如果一贫如洗呢，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痛苦，但是如果他自己习惯之后呢，也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一贫如洗是什么痛苦了。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呢，他就会自得其乐，就这样的。唯有狡诈、琐事喧少、身心悠闲之人，自然成就等值。那么因为对财富很少追求，所以说呢，也不需要通过狡诈的方式去获得财富。那么因为财富喧少，或者对财富已经放下缘故呢，也不会为了就是说获得财富去做很多琐事。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没有财富的缘故呢，他自己的身心也有悠闲。那么在具备这样一种条件的基础上，再修持禅定，再修持等持的话，就极其容易成就这个禅定等持，具有很多功德，具有诸多的功德。然后下面讲他的过患呢，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多少痛苦，如同身上有多少伤口就会有同等多的疼痛。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啊，尤其是一般的一个凡夫人，尤其是三学当中对财富有贪执的人，他拥有多少财富呢，这些财富就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华人不切呢，就是一直遵循啊这个准则，他自己在这个可以说是做的时候也好，在可以对弟子教诫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做观察的。一匹马就会引发一匹马的痛苦，一条茶叶就会引发一条茶叶的痛苦。确确实实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啊，这样修行的方式确确实实是个非常正确的。我们自己也有这样一种体会啊，房子里面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我自己的心思就不会沿它这个上面去转。那么这个东西丢了怎么办？损坏了怎么办？或者说就借给别人，别人不还怎么办？这方面都是一种痛苦。那么如果从来就不会有这些东西，我没拥有过这个东西啊，从来没拥有过的话，这些实际上这方面的痛苦就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远离自己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多少财产就有多少痛苦。以前呢是华真摩切的时候是以马做比喻的。那么一匹马的话，你要就是说考虑它的这个食料，要考虑它的身体这个健康的状况等等。如果有病还要去医病。冬天的时候或者春天的时候没有草的时候，要担心它怎么吃什么等等等等。现在呢是担心啊，现在不是马了，现在是骑车。那么这个车实际上也差不多啊，反正呢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车你要花很多钱。再一个有车之后你要去保养它，要维护它，很多这个费用坏了怎么办，或者说它每天的这个机器消耗怎么办。这方面实际上呢，有了一个东西之后呢，就成了一个无边无尽的痛苦的来源。乃至于存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都会就围着这个东西转都会产生很多这样一种痛苦的。几乎说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越贵重的东西越高档的东西引发的痛苦就越多。那么就是说是越不值钱的东西越一般的东西引发的痛苦越少。我们想想看，放在门口的垃圾这个方面的话，是自己会不会去执着呢？丢了也就这样，坏了也就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的话，连看都不会看它就说是连就认为放在自己家门口，然后就会妨碍自己的这个卫生，这个想法也不会有的。所以说从这个一方面慢慢分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讲的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反正呢，身上有多少伤口呢，就会产生多少疼痛。或者如龙有多少舌头，就受多少就受诸多痛苦一样。或者就是说呢，这个龙它和它身边的上身的舌头就是龙呢，就是那个一般的讲，甚至就是藏地的这些讲法，印度的讲法呢，就一条龙它头上有很多舌头。那么这个舌头是什么意思这个舌头就是一种，现在我们说法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了就是一种财富的标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条龙它自己的财富有多少，它自己头上的这个舌头呢就会相应出这么多。如果说是100万作为一股的话它就是这个，它就会产生一个多出一个舌头。如果又多了200万，它头上又多一个舌头，就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是龙王的财富并不是100万200万来计算的，龙王就是非常富裕的。反正呢就是说是龙它里面分很多层次分很多档次，就是说就是财富越多的人财富越多的龙，它头上的舌头就越多。那么财富越少的龙，它头上的舌头就越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舌头的多少就是代表他这个他的这一种这个身份。但是呢就是说舌头多之后，他痛苦也就相随而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前学过，就前面在这个第三品的时候也讲过，那么龙王他每天都要降下热沙雨， 那么就降下热沙雨，它的舌头越多，降在它舌头上面的热沙雨就越多，降下的热沙雨越多，它的痛苦也就越多。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多少舌头啊，就会有多少痛苦，就这样的。啊，亲友书云：智者痛苦如财多，少欲之人非如是。一切龙王投树木，所生痛苦如是多。智者痛苦如财多这个方面的智者是什么意思啊？这智者就是说人们共称的。就是说是这个寂静调柔财富众多的这些智者，那么就说是相续调柔，或者说是这个他的这个财富众多这些智者，一方面就是说是相续就是人们共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人们共称或者从表面上评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智者，为什么他的相续很调柔，或者说他的财富众多，但是呢人们共称的这些智者，他有这么多的财富，他的痛苦也就犹如他所拥有的这么多财富一样多，他的这个痛苦和他的财富的这个，通过这个财富引发的痛苦是一样多的。而少欲之人呢，非如是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知足少欲，并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一切龙王投树木，所生痛苦如是多就是这个就是前面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就一切龙王他的投树木越多，但是他的痛苦也就越多的。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应该知道，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财富来引发的这个种种的痛苦，不仅强烈贪执身外之物痛苦不堪，苦不堪言，而且贪恋友情也有无穷过患。那么前面呢，已经从一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贪恋身外之物的痛苦也非常多。那么下面呢，就讲完了这个外在的身外之物的痛苦之后呢，再开始这个转向身外之物的这个友情。那么这个方面友情呢，主要是贪着异性方面的男人贪着女人，女人贪着男人，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此处所讲的这个贪恋友情。但有的时候贪恋友情呢，也包含贪恋自己的身体贪恋父母，贪恋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兄弟等等，还有这些朋友，这方面都叫贪恋友情。但这个地方的贪恋友情呢，就主要是讲这个贪着异性方面的。那么哪些方面呢？诸如争论不休因贪不厌足，毁坏反省而投身恶趣，受到众人谴责等，这些方面就略说几种。第一个方面就是争论不休，为什么会因为贪恋友情而争论不休呢？这个是在世间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几个人一起争风吃醋这个方面就是叫做争论不休。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女人呢，就是说是大打出手，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呢，两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开始发动一个长时间的战争，这方面就是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贪不知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得到这个女人呢，自己相对当中对女人的贪着也是这个不会满足，不会熄灭下来的。毁坏反省毁坏反省呢，作为修行者来讲不管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出家人，还有一些反省居士，反正呢就是说是如果就是说是贪恋女人，很有可能毁坏自己相对当中清净行，最后呢通过这些而投身恶趣的。很多地方讲了，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恶趣，没有女人的地方没有恶趣，有地方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极乐世界说是没有女人，所以说没有恶趣，或者说有些在讲很多净土的时候都要加一句，就是说是此土无有女人等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般的人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固有的习气导致呢看到女人，或者说是自然而然就发起一种追求女人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真正的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追求的话，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投身到恶趣当中就是投身到恶趣当中。真正轮回的一个主因呢，他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贪爱，有了贪爱之后呢，他就会造业，造了业之后就会投身欲界投身恶趣的轮回。还有呢，就受到众人谴责，世间上的人呢也会就是谴责就是说对于女人极其贪恋的人，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呢，对于这个贪着女人呢也是再再的谴责。佛陀还有这些大菩萨在经论当中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对于贪着女人的这些修行者呢做了这个严厉的谴责。这些都是将人生执为清净等妄执中产生的，因此临断处。那么这些所谓的这些烦恼和这些所谓的这些产生的过失呢，都是将人生执为清净，尤其是将对方或将自己的身体执着清净之后呢，在这样的妄执当中产生的，因此临断处。所以说呢，应该了知人生本来不净的基础上立即断处，斩断对这个异性的贪执。下面就引用龙树菩萨宝曼论的观点来说明女生不净的观点。宝曼论云：贪爱女人者，多惧女身净，实则失女身，全无一毫净。那么总的来说呢，贪爱女人的他们就说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呢？多惧女人净， 大多数都是忘记女生是清净的，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知道她不净，他忘记这个女生是清净的缘故呢，就对她生起一种贪执，实则是女生全无一毫净。实际上呢，真正要思维啊，对于这个女生详细的观察，详细的思维之后呢，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女人的身体呢，没有一丝一毫清净之处。下面就开始观察，通过这里的观察，女人为什么没有清净的道理？口舌唾齿垢，诸不净器具，鼻流龙涕仪，眼珠泪眼珠泪吃醋。那么首先呢，观察口鼻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口，女人的口是不是清净的呢？女人的口不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人的口是产生不净唾液的因，齿垢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嘴里面的口里面的牙齿的这个齿垢呢，也是从这个女人的这个嘴里出来的。还有呢，诸不净器具，还其他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物体的这个器具，就是说肾纳这样一种这个唾液啊、齿垢等等的器具，就是这个口。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女人的口不应该有清净的之心。但是一般人呢，没有这样做详尽观察，就认为这个女人的口是清净的。还有鼻子呢，鼻流就是说下面的龙涕仪，就是说龙涕就是说鼻龙、鼻涕还有这个鼻仪，这方面呢，都是从这个鼻子里出来的。流出一些比较浓的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比较稠的这些鼻脓啊，或者说比较轻的清鼻涕也好，还有这些这个鼻仪也好，这方面都是从鼻子里面出来的，所以说呢，它也是这个不清净之处的。眼睛呢，眼睛也不清净，为什么呢？眼睛是出泪、出吃醋，那么就是说眼泪就不清净的，眼泪呢是从这个眼睛里流出来的，还有这些眼屎，眼屎呢就是凭什么讲眼屎，那么这个眼屎呢也是从这样一种眼睛里面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不好观察的话，就认为女人的眼睛很好看，但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就是女人的眼睛呢就是产生这些眼泪啊、眼屎的这样一种来源啊，所以说呢她的眼睛呢也应该是不清净的。然后下面再讲腹中腹中粪尿聚乃是肺肝气，余未见不净，贪着女人身。还有呢，就是说女人的这个腹里面呢肚子里面装满了这样一种屎尿，那么这就是这些屎尿的这个集聚之处。还有呢，就是说女人腹中呢是这些这个肺肝的这个器具很多不净内脏的器具。愚痴的人呢，没有见到这个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样本体呢，而贪着这个女人身这个是一种妄执，这种颠倒。有者犹不知贪不净美贫，世人痴无智，爱女人如是。那么有些人呢，因为不知道不了知的缘故呢，贪不净美贫。不净美贫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瓶子里面装满了呕吐物，装满了这个屎尿等等，外面呢是就是说装饰的很美丽的、很光滑的这样一种这个宝瓶。那么就是说，这个愚者他不知道里面不净，外面是清净的，他开始贪着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通过不知、通过无知而引发的这个错误之举，世人痴无智，爱女人如是。那么，就世界上的人呢，也是因为愚痴无智，他爱女人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女人的里面呢，她就是充满了不净，外面呢，好像是一种比较这个让人喜欢的清净的物体。所以说，因为无知的缘故呢，就开始贪爱女人，就这样。又云：声色好及愁，年老或青春，女生皆不净，汝从何生贪？这就是从女人的总体不清净的侧面观察的。那么不管这个女人的身色好也好，这个女人的身色是丑也好，也就是说不管是长得好的女人还是长得丑的女人，年老或青春，不管是这个女人是年老的女人还是说是正处于青春的这个女人，实际上每一个女人的这个本体都是不清净的就是说不应该说是年老的人应该是不净的，年轻的女人应该是清净的。实际上通过前面的观察的理论观察下的时候呢，不管是好的好，就说是美的还是丑的，年老还是这个年幼的，实际上每个女人呢都是不清净的之心，如从何生贪？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周边不净的女人的身体，你从哪个地方升起贪心？为什么升起贪心呢？就这样。饭团虽色美，即心即形好，与彼不应贪，女色亦如是。下面呢，就以这个饭团和这个女色呢做一个对比，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饭团呢，就说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饭团不管是什么样的饭团都是让人厌恶之处，所以说呢，下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女色都是应该是厌恶之处。下面就是从饭团的这个色它的这个就是说新旧和它的形状来做这个再做观察的。那么这个粪团如果是色美金灿灿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颜色非常好看，还有就吉星刚拉出来的， 还有就是说是形好，形好就是他的心脏啊，心脏很圆满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形好。那么就是说对比这个好就是说颜色啊，或者说是新拉出来的也好，或者他这个形状非常好看也好，这些方面呢，鱼必不能贪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或者一般的人呢，都不会贪着啊，不会认为就是有这三点的缘故呢，我们就会引发对这个粪团的这个贪着。女色亦如是，女色还是一样的，和粪团一样的。为什么是和粪团一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它的肤色啊，这个色呢，就是说女人的这个肤色，不管是说什么样的肤色呢，这个方面是一点。吉星呢，就可以理解成它的这个年轻啊，形好呢，可以理解成美貌。就是说是不管它这个很美貌也好，或者很年轻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肤色哎很光滑，或者说是这个很白净也好，这方面呢和这个粪团是一样的啊，女色也如是。我们不会因为粪团的这个色。他的这个心和他的这个形状好，然后对他贪着。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个女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肤色或者他的这个年轻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美貌，然后对他自己贪执。当然我们认为这个两个简直是不能比。为什么不能比呢？因为就是粪团呢谁都不会去就是说追求的，而这样一种这个女人呢就不这样。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啊，这个是一种妄执啊，是一种非礼妄执。实际上从里里外外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女色啊，女人的这样的身体内外和这样一种粪团的内外，从不净的侧面来讲完全相同。之所以我们就是说是会认为这个就是有点过分有点夸张，就是因为相对当中就无始以来养成了这样一种认为女色清净的这样一种妄执。所以现在呢要一下子让我们就说是这个从根本上观点上扭转这样的看法也许还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这样观察的方式一个一个观察，认为这个女生真的不净之后修到量或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么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呢，就会和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见到这个粪团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差不多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和这个方面对照以前这些修不净观的这些大德的这些境界和角色来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看到女色的时候不可能升起丝毫的这个贪欲心啊，不会有丝毫的贪欲心，因为他从道理上面里里外观察完之后就已经升起定解了，已经升起觉受了。所以说呢，他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对任何的女人升起贪心的缘由，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从他的比喻意义对照的。外腐内腐外皮果此腐臭尸体所现及丑恶如何未成见。那么这个就是讲我们现在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呢，内腐外皮果里面呢就充满了腐败的东西啊，腐臭的东西，外面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细皮来裹住的，此腐臭尸体所现啊其丑恶。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的内腐外皮裹的这样一种腐臭尸体呢所显现也是极其丑恶的，如何未成见。那么为什么没见到这样一种这个女生的这样一种本体呢？此非如粪秽，是如衣服者，犹如粪堆皮，如何能定静。此非如粪秽，是如衣云子，这个是对方的观点。他就是说对方说呢，这个女生非如粪秽不像粪秽一样，是如衣云是如衣呢，就是说是这个女人应该就是个像这个清净的衣服一样。粪堆它是自性不净的，清净的衣服呢就是自性清净的。他就认为呢，你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应该把这个女人比喻成清净的衣服，而不应该把这个女人比喻成不净的粪秽。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说，犹如粪堆皮，如何能令净。那么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粪堆皮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些这个就是说这些时间长的这些粪堆时间很长的粪堆，它外面就时间长了之后呢，外面就会就是说有一层皮，就这样的，里面呢还是一种细细的东西，外面就是一层皮。那么外面的这层粪堆皮的话是清净还是不清净，我们说外面的这个粪堆皮它是不清净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呢女人里面它是充满了不净的，外面我们很多人贪着就是贪着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皮。那么这个皮呢到底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实际上呢也是不清净的。为什么是不清净？它根本不像衣服一样，衣服呢它本来清净的缘故，它反复的就可以就是说是染脏之后马上可以洗。但是这个女人的这个皮肤它就自性不净的，怎么洗不可能说洗干净的，因为它这个皮肤的毛孔当中呢就会不断的分泌这些汗呢，很多这些臭气等等从这个皮肤当中呢不断的分泌出来，不断分泌出来，这个皮肤和衣服完全不相同的。这个皮女人的皮肤就像粪堆皮一样自性不净，而不是说是本性清净染上一些垢，通过启迪就可以清净的，不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打破对方的这个邪执。粪秽所满瓶，外事意念，身是不净体，粪满何不厌。那么如果有一个粪秽充满的瓶子，外面呢虽然装饰了这些这个好看的东西，但是呢也是应该生厌之处。 同样的道理呢，身是不净体，粪满何不厌。身体呢是一个不清净的本体，里面呢就是说是一些粪秽的东西已经充满了血液啊、脂肪啊，或者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个不清净的液体啊，还有这些固体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把整个身体充满的。只不过外面呢为了就掩饰这样一种这个不净的本体呢，开始每天洗啊、洗脸呢、啊、洗澡啊，或者说是喷香水啊，或者说是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啊，或者说是头上戴花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装饰，反正呢它内部全部都是一种不清洁的本体，所以说它是一个粪满的这个充满的本体。为什么不生厌呢？九孔流不尽，自虽常患敌，不知身不尽，对汝何说何意。那么实际上九孔流不尽这个限量见的啊，就是说是九孔呢，就是说是这个两眼、两耳、两个鼻，然后呢就是说是再加上这样嘴巴啊、大小便道这个方面呢，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九孔啊经常流不尽，这方面是这个限量见、限量体会的。虽然自己呢更经常去这个换洗这样一个身体，但是还是没办法这个洗清净的。怎么洗没办法将这个洗清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不清净的物体从里面往外溢出来的，所以说呢它里面就充满了不净，你怎么去洗它啊？就像我们在学斯盖伦的时候，一个人他就是啊，他就想把这个厕所洗干净，根本就没办法洗干净啊！你的外表怎么样洗那个臭气没办法这个没办法阻挡，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不净啊，就是说是个本体的不净，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就充满了不净，在外面怎么样换洗呢换底呢，也没办法令这个身体彻底变为清净。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身体不净，对汝，这个汝就是国王，那么就是当时的国王就是主，那么现在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修行者。那么如果没有了知身体不净，对我们宣讲这个不净的修法有什么利益呢？啊，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没什么大利益。诸余不净身装饰作赞颂，其哉六体余，其哉四所耻。那么诸余不净身呢，就是很多啊，就诸就是讲很多余者，对于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啊，装饰之后呢做赞颂啊，主要是对这个女人的清净啊，女人的这样身体，对于女人的就是说身体呢装饰完之后呢，就做很多诗歌来赞颂这样一种这个女人的身体。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的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女人犹如莲花一样啊，女人犹如幽陀罗花一样，女人犹如明月一样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个比喻，很多赞颂。汉地的这些诗歌当中也有很多这些犹如桃花、樱桃等等等等很多赞颂的。奇哉六体余啊，很奇怪的，对于这么不清净的身体还要做很多，通过很多诗歌的赞颂，这个一方面是这个极其的这个错谬的，极其的愚痴的做法。奇哉四所耻啊，非常奇怪，或者说非常稀有。四所耻这些方面是就是一些这个真正具有智慧的正士所羞耻之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女生不敬的就是说产生这个非礼忘食的一种这个破除的方式。当然了，这样一种教义我们前面所宣讲的一样，听一两次不可能在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共鸣，修一两次不一定马上升起觉受，这方面必须长时间观察。这个方面是对女生做了做了这个观察。实际上呢通过这些教授反观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把这些女人全部换成男人，全都换成男人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完全就是这样不清净的。那么女人的身体也是这样不清净的，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同等不净啊。今天菩萨说呢，对于就是说你这个不清净的身体每天受用你还不够，你还要去追求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肮脏的身体，有什么样一种，到底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只要我每天受用这个不净的身体已经够拖累的了，已经够累赘的了，现在的话就是除了自己每天的这个受用的不净身体之后，还要去寻找这些异性，还要去追求这些不清净的身体，那么到底是就什么样一种想法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一种非常就是说奇怪的想法。当然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就是在红尘当中的凡夫人来讲呢，也许不一定认为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教育，但是呢对于这个像毗连菩萨或者龙树菩萨或者一些这个相学当中真正的升起不净观的这些智者来讲，确确实实这些教育就是从内心当中发出来的。我们接受也好，我们不接受也好，这个方面实际上本性就是这样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相学当中的根性也许还没成熟，福德也许还没成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修法也许不以为然也许认为这个就是一种说法，也许认为我不需要修也许认为现在修不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个道理通过真正的这个真理观察的时候呢，绝对就是这个不动摇的，完全就是这样一种本体的。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宣说与世人相处的过失。清净凡夫过无量，争罪自然染不善，灭善争罪争论烦恼生，永难取悦不报恩，所事繁多亏劳散，与之交往如处于烈火毒蛇猛兽中，故当远离诸凡夫。 这方面主要是教导我们要离开一些凡夫愚人啊，就是凡这个凡夫呢，主要是凡愚啊，就因为这个自然道、家庭道也是凡夫。但是这方面呢，一个方面讲可以作为道伴，一个方面讲可以作为善知识。这个方面呢，远离诸凡夫呢，主要是这个又是凡夫又是愚者的一般的这些世俗人。那么如果我们要亲近凡夫呢，过失无量啊，什么过失呢？真罪自然染不生，相续当中增长很多罪业，然后自然而然呢就染上这些不善业。灭善真正烦恼生啊，灭除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根善业，然后呢自然而然产生争论和很多烦恼。然后还有过失呢是永难取悦不报恩。那么因为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就是凡愚呢，他就说相续当中正法没有入心，正法没有入心，他们对于这个可以说世间的财富啊，或者这些其他的这些资具啊，他的想法很多，因此说呢怎么样也难以取悦他的。如果是入道的这些凡夫呢，入道的凡夫总之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求佛法，所以说呢从一个侧面讲他是懂得道理的，或者说修持善法的人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容易取悦。但是凡夫人呢，他没有正法的约束，难以取悦，而且不报恩，恩将仇报，将应所事繁多亏老三。那么就是说是一般的凡夫人呢所事的极为繁多，而且呢经常被这个就是说溃烙的外境所引诱，散于快乐外境，就是散于这个溃烙的外境当中。如果和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交往的话，就犹如处于烈火当中、毒蛇当中、猛兽当中一样，这方面就完全没有丝毫的快乐的啊，没有丝毫的快乐。我们在烈火当中有快乐吗？在毒蛇群当中、猛兽群当中都没有快乐。所以说呢，或者说是这个犹如烈火难以接近、毒蛇难以接近、猛兽难以接近一样，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凡夫愚者也是极其难以接近的，故当远离诸凡夫。所以说无关尊者就教导呢，就是不要和这些凡夫人打交道，不要和凡夫愚者打交道，应该一个人独自修持正法，就这样做教导的。一切众生的想法各异，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他们心满意足，不能令他们心满意足。那么就是说一切众生的这个想法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不管想什么办法都不可能让他们心满意足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教导他们肯定应该说是起作用，但是呢不一定起作用的，因为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就是邪分面念在相续当中充满了，所以说呢怎么样交往没办法满足的时候。入行论云，有情种种心，诸佛难近悦，何况列如我。那么就是说有情的种种心很多很多，连诸佛出世啊都没办法一个一个去满足他们的心，一个一个让这个众生满足呢，诸佛都做不到，何况就是下列犹如我一样的人呢。既然菩萨都是说是何况列如我，那么现在又讲何况是我们像这样凡夫人呢，真要令一切有情都是非常满意的啊，非常天天欢欢喜喜的，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昔日已逝其佛等如来也未能调化的这些刚强难化的浊世众生，他们恒常增上罪业，烦恼深重，断绝寂静善法，恩将仇报。这个方面就慢慢开始讲了故事啊。像这样的话，尤其是这个以前那个已经出世了七佛出现没有调化，然后七佛涅槃之后，他的这个一教的弟子菩萨圣王也没有调化，乃至于留到现在这刚强难化的众生呢，浊世众生的话，就怎么可以调化呢？就很难调化，恒常呢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增长罪业，相信当中的烦恼是尤其深重的。然后呢，断绝了这个寂静的善法，对于本来应该寂静的这个善法，就是根本不做啊，完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断绝的。而且呢，就是恩将仇报，生于一三门，无缘无故的损害他众，诋毁正法与补德伽罗，所事繁多，常因散乱溃烙而自然自身烦恼，与他们交往如同处于野兽、烈火或毒蛇中一般自然清净。还有呢，就说是这个凡夫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烦恼很粗猛，所以说呢，很经常的无缘无故的以身损害众生，语言损害众生，意当中呢也是经常生害性损害众生。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正法和这些这个修正法者这方面也是经常去诋毁，所事繁多，因为相续当中就贪执很严重的缘故呢，所以导致的这个所事是非常多的。这些所事呢，实际上呢，就从很多方面讲，它就直接障碍这个修法的因。无关尊者也是讲，实际上呢，这个人们的所事啊，做是做不完的。我们要想把这个所事做完之后呢，再去一心一意投入修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个分别念，它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涌现的一波又一波的涌现。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做完了，我就不做了。然后过段时间之后不行啊，这个方面还要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做完之后又开始做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琐事就像儿童的游戏一样，做了一个又想做第二个，他对这个琐事的兴趣或者说是内心当中想要做琐事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层出不穷。我们要把这个认为把这个琐事做完之后呢，就是不可能。王尊者说什么时候斩断，什么时候琐事就彻底做完了。 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琐事放下，就不做了，不做之后呢，所有的琐事就做完了。你要去一个一个去做去圆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想以后有什么样的机会啊来修法，什么以后什么样的机会啊清闲的时候修法，很难做到的。很多人在上次辩解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当我就说是这个，当我就说是退休的时候，当我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去修法，当我就儿女长大之后去修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儿女长大了之后，还有他自己的这些婚礼啊、婚事啊这方面，然后呢结婚之后还有小孩，小孩的话就是长大之后还有他的这个小孩，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琐事是完全做不完的，要等到琐事做完了，做完这些修法是绝对是一种怎么说呢，很难实现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些凡夫人呢，常因啊，就是说散乱和溃烂，自然自生烦恼。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没有散乱溃烂的环境的时候，自己啊内心当然散乱溃烂。何况说现在的这个散乱溃烂的外境非常多，所以在处在这样环境当中呢，就自然而然产生很多烦恼。像这样一种这个凡愚呢，如果和他们交往的话，就好像和这个野兽啊、烈火和毒蛇一样呢，就说是难以亲近的。入诸佛行进经中云，若处野兽中永远无欢喜，如是一凡夫亦永无快乐亦永无安乐。那么好像处于这个野兽或者猛兽的群当中，永远不可能得到欢喜一样。所以说依靠这些凡夫人呢，也是永远难以得到快乐。入行论云，行为同凡愚，必堕三恶趣，心若复圣境，何须进凡愚。如果我们的行为和凡夫人的凡愚的行为同流合污，或者说我们的行为接近于这些凡夫人的行为，必堕三恶趣。因为一般的凡愚他通过烦恼引发这个行为，他就是堕恶趣的因。那么现在我们的行为如果和这些凡愚的行为一样的，那么最后我们自己也是和他一起堕三恶趣的。心若复圣境，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想要奔赴于清凉的圣境要追求这样一种这个圣者的境界，何须进凡愚？为什么要去接近凡愚呢不能够接近凡愚。刹那成蜜游，须臾复结愁，喜出一声称凡夫取悦人。那么这个凡夫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刹那之间可以马上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须臾之间马上就开始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开始就说是这个翻脸成仇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朋友，一句话马上就翻脸，就是凡夫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喜出一声称，我们认为就是说应该升起欢喜之处呢，他也是对于这个欢喜之处呢，他不认为这个是欢喜之处，对于这个欢喜之处升起称心，所以说这个凡夫取悦是非常困难的。忠告则声称，反劝离诸善，若不从彼语称怒堕恶趣。那么就是说是忠告声称，如果自己见到他的这样一种行为不如法，开始给他说忠告的时候呢，根本听不进去，而且呢就马上对就是说升起这个嗔心，升起嗔心还不行，还要反劝自己离开诸善，就认为你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应该和我们的行为一样，这个时候呢反劝离诸善。若不从彼语称怒堕恶趣，如果我自己不听他的话的话，他就开始升起极强的嗔恨心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极强的这个嗔怒之心，然后呢他自己堕到恶趣当中。度高静香等傲卑赞复骄，烈耳更声称处俗怎得意。那么度高静香这个方面都是凡夫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度高呢就是对于高过自己的人经常生妒忌，静香等呢对于和自己相等的人呢经常升起竞争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傲卑呢就比自己这个下列的人呢自己身体傲慢，赞复骄呢也不能对他赞叹，就一赞叹之后呢马上就身体骄慢心，烈耳呢如果要呵斥他的烈耳又身体称心，处俗正得意就是说和这样的一种凡夫俗子相处怎么可能得到受益呢，这个方面是不可能得到受益，除非是大菩萨，大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智慧得到自在了，所以说呢他有很多方面，他有一个足够的耐心还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忍受力来忍受这些凡夫人的这些邪行，一般的人是根本受不了的，所以说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呢，就认为反正就是调化不了还不如现在调自己的心，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开启修行门分当中呢有一个大德就是这样讲的嘛，他就是说是现在怎么说，现在对于这些凡夫人讲法也没有什么作用，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这样下去了自己的心就修不成，对方也没有利益，还不如自己调心，这个方面还要好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凡夫三智士的话，就是难以接受这些事情。如果是圣者的话，确实是肯定是就说是这个很长时间为了一个众生相续当中生一念善行，他有几个劫当中都可以去度化他。所以这个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尤其是要修持禅定人来讲，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长时间下去不一定受得了。如若与凡夫愚人交往，则贪恋嗔恨。废话连篇等不善业不可能不生，那么如果和凡夫人经常交往的话，那么不可能不生贪恋，不可能不生嗔心，不可能不废话连篇，不可能不说很多奇语，所以说这方面呢是绝对可能的 凡夫人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自己相片当中一点善根呢，开始保持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警觉，但时间长之后开始麻木，或者开始同流合污的时候呢，自己肯定会和他交往，升起贪心啊、嗔心啊、废话连篇等等，肯定会产生的。比论云：半鱼必然生，自赞毁他过，好谈世间乐，无益不善事。如果和渔夫相伴的话，必然会产生啊，下面的过失就自赞毁他的过失肯定会产生的，好谈世间快乐的事啊，这个罪业肯定会产生的，就是说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肯定会产生的，不善的事情肯定会产生的。这方面就是说是和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相伴的这个过失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修行者呢，就是说是要这个回家乡的时候，就上师要教导，最多住几天，最多住这个七天，或者说是几天必须要离开。因为就是说是如果和这些凡愚时间一长之后呢，自己相片当中一点警觉心，一点这个道心很可能退失，退失之后呢就开始产生这样的过失了。云：贪恋执着自方，自己必然要承受他们的疾苦，于是自心被紧紧的束缚住，因为心里牵挂，舍不得离开他们而使自己失去修法的机会。这方面就是讲这个清酒的过患。那么因为贪恋执着自己方向的亲友，所以说呢自己因为对他很执着的缘故，那么自己也必然要承受他们的疾苦。对方就是说是不愿意了，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不舒服。对方就是说住院了生病了，自己听到消息马上不舒服。如果对方就是受到这些别人欺负的时候，听到之后马上也不舒服。所以说虽然是他相去，但是因为自己贪恋对方的缘故呢，也要承受和他们一样的疾苦。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贪执呢，自己的心被紧紧的束缚住了，心里牵挂的缘故，舍不得他们离开他们的缘故呢，自己也是失去了修法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些修行法门当中呢，就很多教授对于这个亲友方面怎么样观察过失，三宝宝文论，还有就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说开启修行门扉，这些很多这样教言。如果真正的贪恋这个亲友的话，自己就没办法修法，如果要修法就只有斩断啊，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若与他们长期共处，则彼此之间又互不恭敬，然而如果分离又苦恼忧伤等，只要亲近凡夫俗人，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过患。那么如果自己舍不得离开他们，和他们长久共处呢，彼此之间又会发生矛盾，彼此之间呢会互相不恭敬。如果分开之后呢，就会产生就是说苦恼忧伤等等，反正呢只要是亲近凡夫俗人，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过患。入行论云：若贪诸有情，则仗实性慧，亦毁厌离心，终遭愁叹苦。那么如果自己贪恋一切这个友情就是贪恋这些亲朋好友，则障实性慧，肯定会障碍自己修持实性的智慧，就是修持这些真实性的智慧。然后呢，如果贪恋友情呢，也会毁坏自己相当的厌离心，最终呢是会遭受愁叹的这个痛苦的就是后悔的痛苦了。若心专念彼，此生将虚度，无常重亲友，亦坏真常法。那么我们的心如果专念就是一心一意的把真念的放在这些亲朋好友上面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就会虚度了。比如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心思呢放在就是说是这个这些这个就是说丈夫啊、妻子啊、儿女啊、孙女啊等等，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自己的一生就完全就说虚度的，没有修任何善法。无常重亲友，一坏真常法。那么这些亲友是无常的，那么这些就是说是涅槃的境界是真常的。那么如果自己贪恋这个无常的亲友的话，那么一方面从另外一方面讲，自己这个就是说真常的法性就不可能证悟的，不可能证悟大涅槃果。而且贪恋凡愚也无法圆满自利，自己如若依止他们，就无法成就能解脱之正法。所以最初就必须独自一人居住在与任何人也不相接触的深山寂静处修行。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贪恋凡愚的话，自己的智力圆满不了，也没办法利益他们对对方也没办法利益的。那么如果我们抑制他们的话，没办法成就解脱的这个正法。所以说呢，在最初的时候必须要有下决心，独自一人呢就是说是修法，独自一人居住在与任何人不接触的深山寂静处呢，一心一意的修持这方面无光尊者很多教典当中是在这样教诫的。比论云：彼既无益我，我亦未利彼，故应远凡愚。那么我对这些亲友接触，我能不能利益他呢？就前面所讲的，很难利益他的。那么他能不能利益我呢？他也没办法利益我的。他的想法是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治他的想法很难以真正的这个相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我也利益不了他，他也利益不了我，还不如我现在一个人去修心我自己去独自的调心。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暂时利益不了他，但是呢对自己的心来讲肯定是有利益的。故应远凡愚，所以说应该远离这个凡愚。 应当视为此中所说之理啊，不公正者应该让我们好好的这个静心啊，比较公正的方面来视为这个当中的道理。当然了，这些修法都是循序渐进的，如果自己发现还修不了的话，就说是慢慢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调化众生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逐渐让相学当中的这些功德一步一步成熟。但是呢，这个目标应该锁定啊，首先我把目标锁定，就是我现在做不到，不等于以后我也不做，以后也不能做起这个。反正我现在做不到，我应该就是说把向这个目标靠近，每天经常发愿啊，做回向啊，或者说是慢慢通过这些修心法来修治自己的内心啊。所以说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就是说去做啊。这个千万不要认为现在做不到，以后也不做啊，从根本上去这个抛弃的话是不对的。此外，虽然我们已经从上师那里听受了窍诀，但若未进行实地修持，也无法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因此，真修实证极为重要。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从上师那个地方听了很多这个修法的窍诀，听了之后，不等于自己的修行已圆满了。听了之后，这个窍诀听了，只能说是掌握了如何修行的方法。那么就是说是在听完之后呢，就应该实地的修持啊，就是说是了知一个道理就修一个道理，尽量在内心当中升起。如果不修的话，就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说呢，真修实证极为重要。那么应该真修实证，真修实证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说是一定要证一个大圆满大空性。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无常的教言、出离心的教言、菩提心的教言，这方面呢，就是说都是可以真修实证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一提到真修实证的时候，也不要太高了，一下子就认为这个现在学这些法啊，这些这个太低了，这个不是真修实证的境。真正是真修实证，应该就是说是修这个证悟大圆满大手印这个方面才是真修实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慢慢相信当中升起这个境界呢，也是都是这个真修实证。所以说现在呢，给我们讲的话，真修实证是极为重要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